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能够再次回来在这里的一同的来啊敬拜我们的神啊。上周是我们纪念主耶稣复活的日子，这个复活节对于基督徒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因为耶稣的死与复活成为我们信仰一个很重要的支柱。如果耶稣的复活是虚假的，我相信基督教的信仰就要倒下来了。所以呢，在历史历代的里面，有许多要反对这个的信仰的人，都尝试来把耶稣基督复活这个事实来推翻。那当然，我们知道在他们所做的这一切的事情的里面，最终他们很多人都变成了基督徒。因为要证明耶稣的复活是假的，比证明他的复活是真的是更困难。所以耶稣基督复活的真实性有许多许多很明显的例子，在历史历代的里面，很多人都在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复活，他的空的坟墓显明了他不在这个死亡的里面，这个坟墓是空的，他已经复活了。同时他也显现给他的门徒看，不单只是他的门徒，同时也显给当时跟随他的人。保罗告诉我们一时间他显给超过500多人看，而且哪些人在当时的时代还活着的，当他们讲耶稣是活着的主的时候，这些人就是他们这些耶稣复活的见证人。耶稣复活不单只是一个历史的事实，耶稣复活更是影响了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耶稣复活的见证人不单只是当时代那些见到耶稣复活的人，耶稣的复活因着他的缘故，当时有很多人归向了主。2000年来，这些信靠耶稣的人，他们都成为耶稣复活的见证人。那今天呢，我选了一段的圣经，让我们来看一下究竟门徒当时是如何来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他们是从怎么样的角度来作为基督的见证人。所以呢，我跟大家来思想的一段的圣经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我们分两段来读吧哈。第一段我们来从第一节到第四节，使徒行传是在新约圣经教会的圣经的104页，新约圣经104页，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分两段来读。第一段是第一节到第四节，然后第二段是14节到39节。那很长的一段的圣经，但是我相信我们基督徒多读圣经是对我们有好处哈，所以我们不怕多读哈。我要拉高一点，我的眼睛不好看不到了。好，我们一起来哈，我们来把这两处的圣经一起来读哈。我们一起来，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要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坐的房子，又有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14节，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来高声说，犹太人啊，且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初，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造异梦。在哪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召唤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幕， 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雪，这都是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没到之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指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此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摇，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极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洁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夜还在我们家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常向他启示，要他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解释，复活，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做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知道，你们钉在十字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所招来的。好，我们读了这一段很长的圣经。在这里让我稍微交代一下的当时的情况的背景啊。这里说到的五旬节，在以色列的里面，当逾越节过后五十天之后，就是五旬节。当耶稣复活之后，显现给门徒，同他同住了四十天，所以之后耶稣就升天了。所以门徒们在哪里？在耶路撒冷等待。现在过了十天之后，五旬节的日子，这里告诉我们，圣灵就降临了。为什么会有圣灵的降临的事情呢？是因为当耶稣还在世上的时候，他已经告诉门徒，告诉他，当我离开的时候，我要差遣圣灵的保惠师来。在路加福音里面更告诉门徒说，你们要等待，等待什么？等待圣灵的来到。虽然耶稣已经差遣这些的信徒要出去，去到所有的地方来为他做见证，但是还没去之前，就叫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待，等待圣灵的降临，然后得着圣灵的能力，他们才出去为耶稣做见证。所以呢，这里第二章的一到四节就告诉我们当时这个情况的出现。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可以用一些的想象力 imagination 哈，我们想象一下当时那个情况是怎么样轰动的一个情况。这里形容是说，在哪一天他们聚集的时候，突然间天上有大的响声下来，然后呢，好像风一样吹过，就充满了他们在当时所在的一个房子的里面。 我相信杰哥的景象是一个非常让人惊讶的一个的情况。就算今天我们看见外面下雨打雷的时候，我们都会被雷声来影响，我们都会感觉哇，突然间有一个让我们 get my attention 的一个的情况出现。所以在这段时间，在这段的形容的里面，当时第一节到第四节就形容圣灵降临的时候，是一个不是静静的，不是一个没有人知道的事情，是神好像突然间要宣告圣灵要降临了，引起了所有人在当时就留意这个事情。然后呢，这里第三节又形容说这个圣灵降临呢好像舌头如火焰一样分落在个人的头上。可我相信杰克斯当时他们看见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的情况，然后当时的人就被圣灵充满，讲起别的国家的语言出来了。这个是一到四节里面的形容。我刚才我们就跳过从第五节到十三节。当时在这段圣经里面五到十三节形容什么？形容这些的人听见这些的被圣灵充满的人讲出很多不同的语言出来。当时究竟有多少人被圣灵充满呢？如果我们读第一章的时候呢，我们知道除了十二个门徒之外，当时聚集在那里等待的人呢起码有120个人。就算这120个人有一两个没有到，也起码有100多人在那里等待着。所以突然间有100多人讲起别国的语言来，哇，你可以想象那个情况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说可能很混乱的一个情况，对不对？你讲你的，他讲他的，大家都讲不同的语言。今天我们不要说那么多的语言，120种啊，我们单单讲我们广东话、国语、英语、台山话、闽南话，还有什么话，马来西亚话，我们在这里大家一起讲的话，哇，我们都觉得究竟在做什么？一个好像很混乱的一个的场面出现，引起了当时在耶路撒冷很多很多人很惊讶，究竟他们做什么？发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有人在十三节，有人就说了：“哎呀，他们只不过是喝醉酒了，他们 get drunk 啊，他们醉了。”在哪里胡言乱语的，在哪里叽叽呱呱的叫而已，没有任何的意义的。你知道吗？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有人可以来解释究竟这个是什么一个的事情出现。那如果我们没有读下去，我们就停在十三节的话呢，我们就会发现一个的事情，人对神的工作的解释就是一团糟的一个的表现而已。他们都只不过是喝醉了，在那里胡言乱语的来讲一些没意义的话，没意义的声音而已。但是我们读到十四节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彼得跟十一个门徒都站起来，然后大声地说他说：“耶路撒冷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侧耳听我的话。”这件事指什么？指这个圣灵降临在这些人身上，他们所被圣灵充满，所有这个行为，这件的事情。然后呢，第一个回应，他说：“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吗？其实不是醉，因为时候刚到四初。”我们如果查一下圣经，四初是什么时候呢？如果英文圣经就很好了，就是把四初翻译成9 o'clock the morning 早上的九点钟。所以彼得的意思是说什么？你们以为他们醉了吗？120个人集体早上九点钟就喝醉酒，可能他们当天晚上没有回家，在那里 party 。所以喝醉酒了，是不是？意思是说不可能，现在还不是喝酒的时候，所以这个现象不是醉了。那些人的解释对这个现象是解释他们喝醉酒了，但是彼得说不是的，时间不对，因为早上九点钟谁会那么早喝酒？谁非是那些本来就好酒的醉猫而已，否则的话120人不会同时喝醉酒做这样的事情。接下来很重要一段，16 到21节。当然我们不需要重复这一段的圣经了，究竟这里要告诉我们一个什么的情况呢？告诉一个很重要一个的情况，就是告诉我们彼得在这里是把这个的神的工作的现象，一个的情况，用神的话作为一个的解读。神圣灵降临了，出现这个状况，那些不认识神的人的解读就是说，他们是喝醉了，他们胡言乱语，他们做的意思是没意义的一些的东西而已。彼得站起来说，不，这个不是喝醉酒，这个是有根有据的，这个是应验了神的预言，这个的状况，这个情况是神的工作的一个的表现啊。这一点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提醒。什么提醒呢？因为神的工作不是没有解释的，每一件神的工作都是有神自己的启示的当中，都是神能够帮助我们去明白神的做的是意义是什么的。很多时候当我们说我们做见证的时候，我不晓得当你说我们要做为基督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常常想到什么啊？我们常常都是想到，哎呀，我的经历，我的体会，我的感受，对不对？在我们信仰的里面一些的感受，所以我就分享一些的感受。当然那是很好的，是没有错的啊。我们要分享我们对神的认识，但是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事情，彼得作为圣经里面说他成为基督的见证啊，这是在路加福音里面更告诉我们啊，耶稣告诉他们，你们要将来要传福音直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啊。讲到这些事的见证的时候，不是单单告诉他们你们就要把你们的体会经历来分享而已，乃是说他们要成为耶稣基督在世上这个复活的见证人。那么这个见证人是代表什么？是能够把神的工作能够来去解读的一个的人。见证不是单单把我们的感受来去分享而已，乃是要把神的工作透过神自己的话，透过启示，透过神自己的预言，来把这个的神的工作作为一种的解释，一种的解读，来显明这个事情的发生是神的作为，我们在当中作为一种的见证。你说怎么可以有这样的能力呢？保罗在这个的哥林多前书里面就讲得非常的好，他说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这个属灵的人是什么？神的灵在一个人的身上，他不是单单能够明白世界的事，还能够参透属灵的事情。我们怎么样能够认识神？很多人读到罗马书的时候都读到一节圣经里面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眼不能见，但指着什么所造之物就可以叫人晓得，无可推诿。所以在这里我们很感谢那些科学家们，科学家们他们做的是什么研究？他们是大部分是研究这个神的创造大自然的一些的定律，透过他们那个他们的研究的里面，让我们发现神的创造的东西的里面有那么奇妙的事情。很快春天就来了，太阳现在越来越常常出现，哇，我们看见地下那个草也出来了，花也出来了啊，草啊花出来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这个春天来的时候很多的昆虫也出来了 啊，那个的蝴蝶，那个蜜蜂啊，就会出来了。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留意哈、啊，如果你家有，你是住房子的话，你就会知道，每一年呢开春的时候啊，你就会留意了，很多的蜜蜂啊，都是周围在你的房子里面转来转去哈、啊，啊，你就要买一些东西回来啊，要怎么样防它们飞进你的房子的里面。啊，有一次我开春的时候，我没有留意啊，突然间发现为什么我家的四周围那么多的蜜蜂在那里飞来飞去，我这房子四周围去看一看，哇，原来我后面有些平常不去的地方，有好大的那个的土蜂的窝啊，我们前面也有一个很大的窝，那时候呢，我就拿那个东西喷也喷不到啊。我用一个很长的那个棍子把它打下来了哈、啊，太多蜜蜂在那里，打下来之后我一看，哇，它的那个结构实在是了不起。你有没有看过那个蜜蜂那个土蜂那个大大那个，哇，打下来它那个蜂那个窝那个结构真的是，哇，我说 what kind of engineering？你们读 engine 的去研究一下，哇，太厉害了、啊、那些的结构，我相信很多这些研究科学 的科学家们，当他们研究这科学的时候，发现这个大自然那些的定律是那么奇妙的时候，我们透过他们的研究的报告，让我们惊讶，原来神的大能是那么的厉害的。以前可相信我们对神的大能和的了解，可能没有现在我们对神的大能那么的感叹，是不是？因为这些科学家帮助我们，把这些研究告诉了我们，哇，原来宇宙有那么大，原来星球有那么广阔，那我们在哪里就感叹神的哪一种的伟大，那真的奇妙。所以科学家们他们就成为这个物质世界的见证人啊，他们不一定每个都信，但是他们做的研究都帮助我们对神的伟大的一个的证明。是的，但是属灵的呢？除了物质世界的见证之外，属灵的见证呢？我们属灵的见证是如何？不知道大家没有想过，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从属灵的层面，我们如何明白神？我们读圣经，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读圣经，但是读来读去就觉得只是记得那些故事，无柄而鱼的故事挺好的啊。哎呀，在水面上行走啊啊，然后我们就读到一些的，我们都是记得那些故事。究竟在这个的神的启示的里面，我们如何能够明白神字的旨意呢？很多时候基督徒我们信主的时候，第一个问题常常问的，问牧师，牧师，牧师，我怎么样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牧师肯定不能告诉你，因为牧师不是神，牧师只能够告诉你去读圣经。他说我读了，我也知道哪些故事，但是还是不明白神的心意。为什么？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像彼得一样，彼得做什么？彼得把一个神的工作的现象，圣灵降临的一个现象，透过神的话的预言作为一个的解释，连上了这个关系。为什么有这个现象？因为不是这个现象，不是二特眼间出现的，不是没有理由，不是醉酒，那是因为神已经告诉了我们在启示里面，先知约珥已经告诉我们，末后的时候神的灵要召唤在他的儿女的身上。因为彼得知道旧约里面所说的，把这两件事连起来了，然后就明白了，原来这个圣灵降临在这个救赎的计划里面是那样的重要一个时刻。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因为我们只读了圣经，没有把神的工作跟圣经连在一起来解读。已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但是找来找去神没有在那个 monitor 上面把他的心意显露，我们就不明白了。也没有一个打一个雷降在我们面前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不明白了。其实 神的心意一早已经把一早已经显明在他的话语上。当我们读的时候，需要读圣经，我们还需要留意世界发生的事情。世界发生的事情究竟跟圣经有什么的关系？如果这个世界是神掌管的话，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不会与神没有意义的，没有关系的。彼得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个做见证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留意的地方。我们不是单单去分享我的感受，我的体会，当然这个也是一种见证，但是更重要的，当我们看见一个的现象，一件的事情发生，究竟这个事情在神的启示的里面，在神的话里面有没有能够连上关系，帮助我们去明白这样的事情呢？这个是很值得我们来思考，也很值得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要单单记得那个故事，还要记得这个故事的背后如何彰显了神自己的心意。当有事情发生啊，我们就晓得这个是神自己的工作。让我们看见这里这个的圣灵的降临带来的是什么的一个的结果呢？圣灵的出现对当时的人来讲有什么的意义呢？这里告诉我们，神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儿女，然后要说预言，要做异梦，然后当然后面有一段是讲到末世的时候，耶稣来的时候那个情况。但是这里就说了，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圣灵来到是一样人因着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因着这个求告，人可以重新跟神建立这个关系。如果没有圣灵的话，我们很难去信耶稣的。不是牧师讲道好听所以人信耶稣。很多时候我这么多年的讲道的过程里面，我体会一点很深入的体会的一点，很多时候我以为我讲得很好，很多时候我以为我讲的，哎呀，我自己都感动了哈。啊，当我呼召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回应。回来之后，大家觉得没有什么分别。啊，有时候讲完道下来就很 disappointed， 很失望哈。但是呢，很多时候我的经历也告诉我个事情：那天讲完道。讲的过程里面我知道，哎呀，我为什么讲的那么烂，为什么讲的很烂呢？因为你要想的要讲的讲不出来。我不晓得你站在台上有没有试过这样的经历，你心里面有很多东西想讲，但是就是出不了口，为什么不晓得为什么就是出不了，所以心里面就很觉得，哎呀，讲的真是很糟糕。但是福音主任还是要呼召，还是问有没有人愿意绝世，哎呀，结果有人绝世，心里面就感觉我讲的那么烂，还是有人觉知。那么多年来，我就学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并不是牧师讲的好还是不好，那是在乎神的灵在谁的心里面动工，谁的心敞开，谁的心被神的灵感动而接受主的。如果没有圣灵的话，人是不可能那么容易就能够去相信一个人所说的话，能够接受。所以圣灵降临是什么？圣灵降临就是给一个人新的生命的一个的表达。刚才我说了，耶稣基督的复活带来历史历代的不断的见证人，是什么缘故？就是因为很多人因着听见耶稣基督复活的信息，圣灵的感动，他真的愿意悔改接受主，他的生命得着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一个耶稣复活的见证，并不是一定是空坟墓。我们有没有考围居耶路撒冷，我们有没有当时的情况，我们有没有空坟墓，对我们来讲一点意义都没有的。我们也没有见到当时 看见耶稣的复活的500个人，我们只不过是从历史里面告诉我们。但是当我们活生生看见一个人的生命被改变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否认耶稣复活这个是一个真正的事实。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很多很多活活的见证人，是因为他们被圣灵的感动，结出生命的果子。今天有很多讲到圣灵的工作的时候，常常都讲到一些神迹奇事的事情，只是那个是很重要，神的工作肯定会有神迹奇事，但当圣灵充满一个人的时候，不一定是神迹奇事。当圣灵充满一个人的时候，多少时候是让这个人的生命被改变。过去是一个一点爱心都没有，现在因为圣灵的感动，神的爱在他的里面，他充满了的都是神来的爱。这种的生命的见证比任何人的语言来得更有力量。所以当彼得来解读这个现象的时候，他告诉他们不要以为这个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事情，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神的启示已经告诉我们，约珥的预言已经实现了，这个就是神的灵降临在人的身上的表现的一种的行为。哪里见到教会，哪里我们就说，哪里就有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让人信主，也让教会的出现。所以2000年来，只要你看见有教会的出现，你就说耶稣复活的见证就不断不断不断在出现在我们的眼前。我们再看下来22节，彼得再说，他说，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这个拿撒勒耶稣在你们中间所实行的异能奇事，哎呀，然后将他明明的表明出来了，然后讲了一段的话，他引用的是什么？引用了旧约圣经诗篇16篇大卫的话，来解读耶稣的死与复活这个的事实。耶稣的死与复活也并不是神后来的补救。很多时候我们人做事情做得不好的时候，我们会有补救。当我们计划的不好的时候，出错了，我们就补救。我们常常看见人说，哎呀，怎么说呢？这句话哈，的意思是做错了哈，那就想办法来补救。但是神在整个永恒的计划的里面，耶稣的死与复活是在他的计划的里面，复活并不是神补救了耶稣的死的一个的结果，是神在耶稣还没来到人世间之前，已经在旧约圣经里面已经预言了，已经告诉了我们耶稣必须要死，但是他的灵魂不会丢在阴间，因为神要把他拯救出来。在诗篇16篇的里面，大卫的一篇的诗就把耶稣基督复活这个的预言表明出来了。彼得还是透过圣经 的记载来说明这个事实。为什么有圣灵降临？是因为人对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耶稣的死，他的复活，所以带来了一个新的世代。所以彼得在这里呢，就让我们看到一个的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无论是耶稣基督的事，无论是当时人所看见的神的工作的状况，都有神自己的话作为一个的引证在当中，不是一个虚构的，不是一种幻想当中所产生出来的，都是神自己已经说明这个现象。这个就回来让我们来思考，今天我们看见 这个的世界的情况的时候，我们是如何来解读现在这个世界的状况呢？彼得就告诉他们，引用圣经来安慰他们，来告诉他们，今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我们又如何成为神的见证人？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不知道大家看新闻的时候你有什么的感受，最近最让你留意的新闻是什么？禽流感啊，在中国啊，上海的禽流感啊，我们也准备回去了啊。哎呀，担不担心呢？害不害怕呢？啊，禽流感成为一个最近我们中国非常留意的一个的事情啊。香港经过了这个的 SARS 这个事情，对这个事情非常的敏感啊。我们看报纸的时候，哪些人非常的紧张，每一个进口的人都要测量究竟它的热度如何啊，怕他们把这个禽流感都带进来，好像打仗一样。禽流感还有呢，美国你们，我们在这里有没有一种紧张的情况啊？要打仗了，北韩要打过来了，我们怕不怕啊？呵呵，你看报纸的时候有没有紧张啊？哇，我们会不会要面对这个战争啊？那个 nuclear war 就出现了哈。当我们读这些的新闻的时候，我们如何来解读这个现象？经济的低潮，道德的败落啊！现在你看每一次的看报纸的时候，你会让一般来讲，让我们的心越走越来越觉得很怎么说呢？很低潮下去啊！人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的 looking forward to 的一些的东西，对不对？好，每一个新闻放在我们面前都是一种很灰暗的一种的情况。当我们读到这些的新闻的时候，我们是如何来解读这个世界的这个发展？如果没有信仰的话，可能当我们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很彷徨，很担忧了啊！我还能不能去中国呢？我还能不能吃猪呢？现在很惨啊，我牛不能吃啊。现在连猪都不能吃的话，那我吃什么？鸡也不能吃啊，海鲜也不能吃，那个鱼都是死的啊，那我吃什么啊？什么都不能吃，那每一天的日子怎么过啊？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话，我们看见世界这个情况的时候，很多人真的会担忧，很多人会害怕，很多人会为前面的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有很多的忧虑。但是弟兄姐妹，作为基督徒，当我们看见这些的世界的情况的出现的时候，我们如何来解读在我们的信仰的里面？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这些的事情？有没有？圣经是老早在圣经里面都告诉我们，在末后要发生的事是什么事情？战争、饥荒、疾病、道德的败坏，这些都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是走向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的必然发生的事情。所以作为基督徒，当我们看见这个世界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如何成为基督的见证人？我们有什么话可以说的呢？我们盼望把基督的爱能够传给所有的同胞，特别 Logan 这边，我们这边生活，希望能够他们经历基督的爱。当我们看见这个情况，这个现象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帮助他们更能够安心来面对每天的生活？这个就是一个见证，就是基督的见证。如果我们不明白圣经，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的启示，那我们也只是一种的感受，哎呀，我也很害怕，他们害怕，我也很害怕。而你跟他没两样啊，你有信仰，跟他没信仰都是一样啊，没什么分别。那如何能够帮助他们得到平安？很难。 但是当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原来神的计划的里面，神已经告诉我们在幕后必然会发生这些事情，但是主再来的日子已经接近了，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告诉他们如何能够找到这个的永生的生命这个源头。你看见彼得，当他讲完这一切的时候，那些人听见了很扎心，就是说非常的心里面很不知道怎么样来面对的时候，彼得的一个宣告什么？你们当悔改，当信主耶稣基督，你们接受这个水礼，你们就得到从神而来的这个的生命，这个生命是给了你们的。这个都是彼得站起来做见证的个最终的目的，让他们透过这个现象告诉他们原来人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的结果。那些听见的人，圣经告诉我们当时就有3000人立刻悔改，教会就产生了。今天我们也是，当我们要成为神的见证人的时候，我们要懂得如何来解读神的作为。不单只在你的身上，有时候在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我们也解释不清楚，更不要说这个世界的一个的事情。但是我们需要好好来把神的话来去读。我们这个读经的计划其实一天只是读2章圣经，也不很多。我相信怎么样都能够把它读过去的。如果我们好好的把神的话把它读，然后去理解明白，把神的预言能够连贯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我们所遇见这些事情原来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那我们就带着一个很坦然的态度来面对。这个事情必然会出现的，但是还没到终局，世界还没末日。因为什么？因为主已经应许了，我们在他的里面有盼望，我们能够在主里面得着永恒的生命，我们不需要害怕现在这些的灾难的事情。我们如何来帮助还不看见神工作的人来认识神，就在乎你我如何明白神的话语，神的心意，把你的经历把神的心意连上，把世界的事情把神的心意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来预备来面对。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彼得告诉我们，耶稣已经立他，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为王，意思他是哪一位的掌管者，宇宙的掌管者。如果我们在他的里面，不管世界的变动如何，我们在他的手中那是最安全、最有盼望、最宝贵的。这个就是彼得要做的一个的见证，基督已经复活了，基督已经按照圣经的预言，按照神的心意已经显现，世界的走向也已经在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是要懂得去解读神的作为，才能够成为他的见证。我们低头，我们祷告。哦，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你的工作，你所做的并不是一种特人有感而做的事情，你是哪一位最完美的创造者，一切都在你的掌管的里面。只不过我们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被这个败坏的世界所蒙蔽我们的眼睛，看不见主你的作为。多少时候我们以为主你没有做任何的事情，只是一切都在你的掌管的里面。主啊，帮助我们 透过你的话语，透过你所做的，在我们这个世代所做的事情，让我们能够懂得解读你的心意，让我们能够跟别人去分享主你就是那位全能的神的时候，我们不是单单分享我们个人的感受，我们呢是以你的话与你的作为作为一个见证。主啊，你把一个新的生命已经赐给我们，你把灵已经赐给我们，我们是有神的灵同在的，我们能够参透万事，属灵的事主你是愿意我们明白的。求主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不逃避来看你的话语，来思想你的话语，来传记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人生生命的指标，来去解读一切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恭敬的把我们都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你恩待我们，带领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